闲聊军中八卦，讨论军情动态，还是一起来研究军武知识，这些尽在口味丰富的部队锅。
欢迎回到每周三吃过的时间，这里是部队锅，我是联合报军事记者徐维。今天我们这一集呢是部队锅的162集，我们的来宾是资深军事专栏编辑宋玉宁。玉宁哥你好。
徐维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无人机哦。虽然说无人机其实在之前有好几次都讨论过，包括像俄乌战争的时候其实都有讨论过，不过在这个搭着 AI 的潮流哦，这个现在的战争的新一波主流，这个无人机真的是他说第二名没有人敢称自己第一了哦。当然这个战争的一些军备的一个主流，这台湾也不会置身事外嘛。那除了像美国采购 MQ-9 之外，其实中科院也造了许多军用的无人机，不管像之前有带我们到航空所看过的像腾云啊，或是现在在测试的瑞渊2哦，甚至像最近才刚那个进入配发到部队的叫摩羯哦，那旋翼型的无人机之外，在政策上其实在今年啊在一些立法院的攻防里面其实也出现过，那包括现在的标案最近也在进行中的叫做军用商规无人机哦，这个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无人机哦，在军用领域市场上它的市场上的需求啊，它如何跟实战结合哦，才符合我们的那个实际上真正作战需求。因为其实在之前哦立法院的时候呢，那时候曾经有问过邱部长这个问题啊，
军用商规无人机因为它的那个规格表里面开出来是微型无人机是2公斤，然后另外在测试电磁抗干扰测试的时候它使用是民用的干扰枪，想请教一下，因为这跟实战是脱离的，是不是在
错，我们先求有所谓实战的东西也不就是一般的用品这样衍生出来的吧。
但实际上中共不会这样子做，他不会做，也是有些国
际。对，这个就是列入考量的事项之一嘛。
当然啦，因为那时候其实问了之后，以邱部长的讲法啦，就他是说这个先求有嘛，先有再好，而且这种作战的需求其实也是从平常这样子慢慢堆叠出来。可是这其实我们作战需求其实有时候是蛮明确的，因为我们的威胁也很明显，就是解放军。但这个军用商规无人机，商规它终究就是以基于民用的标准来制作的嘛。那它到底要如何结合在我们这个实战上面才符合真正的作需哦？今天我们就要讨论到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先跟玉宁哥，先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其实在俄乌战争这三年来两年多来哦，因为除了美国的 RQ-4 全球鹰它一直在那个南边一直在做巡弋，那在战场上用最凶的其实莫过于大疆的四轴哦，他说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奇怪无人机不是大行其道吗？为什么反而在战场上前线用最凶的反而是那种大家可能4-5万块就可以买到的那种 Maverick 反而是最多最多的。这个战场上的无人机使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很极端的一个趋势出现？
其实这个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大家以往的印象对无人机都想说军用军规的这部分，
那就是很高大上那种感觉，
对对对，很精密很复杂，对不对都是这种型。那俄乌战争其实是反其道，因为我想今天如果说欧美国家他把他大量的军规的军用的无人机都援助乌克兰的话，也许就不会看到我们今天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很多的这种我们讲平常民间讲说空拍机啊这种东西拿来用因为它就是因为乌克兰它取得没办法取得这边。大家如果还记得乌克兰刚开战那个时候有这个新闻我记得出来，就是说有那个卖这种空拍机的
是
这种无人机的厂商，他捐献一批给乌军
一大批这样
子，对，给他们使用，对那这种捐献什么就是民用的嘛，
是
民用这种商规的无人机嘛。那这个东西相较于军用的军规的来讲的话，当然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刚讲了，我民间厂商就可以捐了然后第二个它成本相对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像我稍微去看了一下，因为我自己没有在玩空白机，但是像空白机我看一下，像网络上面在网购大疆的最便宜大概3000块台币、4000块，那个还是入门型就有
了。你说是二手的吗？还是全新？
我看好像是全新的，
就这么便宜的吗？
对对，大概3-4千块，最可能我猜是入门款呐、但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取得的价钱就很
低，
对，所以你可以应该怎么讲？就是说你在使用上来，第一个你在想啊，反正3-4千块而已，对不对？
砸就砸了，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那我一次可能就我就飞个4-5架出去，对不对？我不在乎嘛，对。那第二来讲，还有来讲，就是说， 因为一般我们民间也在玩这个空拍机，所以
训练成本低。
对，大部分人甚至他都已经会用嘛，然后加上他也是结合，比如说有的我相信有的是他是可以结合手机去操控，然后甚至像那种像 Switch 啊这种的电玩，
对对。
那对于年轻人啊，其实这个他很快就上手了，所以你在训练方式简单，然后你的成本也相对低，那所以当然他就会大量的运用在战场上面。那乌俄战争我们看到他们用的，当然一开始一定是。都是用在侦测上面的，
是。
那侦察上面来讲，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比较低空的，比较短程的。所以像我们如果看一些在当地作战的一些描述的话，你会看到，比如说乌军来讲，他们可能是一个无人机小组，他是跟着部队就是贴近到前线去，
是，
然后把它放出去。那或者是来讲，双方其实都有在，老实讲都有在用大疆的了，
对，
因为本来对，所以才会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乌克兰就抗议啊，抗议说这个大疆好像限制他们的大疆无人机，
是是，
然后放任这个俄军的无人机，
可以，俄国也在骂，
对 对, 對，也说是
两边都在控制，
对对对对，所以也有这个状况嘛。那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看他的市占率多高，普及率多高，那取得也容易。那这个双方都在用，所以一些战场上的报道也在讲说，你常常会听到嗡嗡嗡的声音，因为双方都飞了一堆的无人机在附近，
對對對對，
所以你双方都在看。那这个东西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最简单就是因为现在乌俄战场他们还是我们大家看的就是跟现代的战争不太一样，我们一直想象现代这种数位化战争不是这样，可是你发现他们的战场上还有点像二次大战期间地面作战的
壕沟战啊，對對對，什么的。
那这种状况我看不到你嘛，那什么方式最方便？
丢无人机，
对，出去我就可以从壕沟上面看你，然后你的车开到哪里我就看你嘛。这个太多画面也都出来，所以因为使用方便，因为便宜，那加上很多人都很快就上手，所以你会看到在乌俄战争中有这样的状况。可是我觉得是说，未来来讲，是不是其他的战场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不见得，
不见得。
对，我认为是不见得会这么普遍运用，但是一定会用到，因为我还是回来讲，因为它的优点嘛，它使用很方便，然后也很便宜，对不对？我摔个几架也没关系，那我再丢个十架上去，那我很方便，我马上就可以看到资讯。但是这些来讲是在运用上面啊，我认为它是属于比较战术层面的。
战术，
比如说我可能小部队，对，我小部队，我在短距离，我在低空。如果要谈到战略层级，
旅营级以上，我觉得就很难了。
对，基本上我认为以空拍机这种等级，大概不太能够执行这样任务，因为小的无人机相对而言，它的耐候程度，也就是天候状况，对，它其实相对会受限。然后第二，它飞的距离。你的时间跟高度也会有限制，所以你在执行其他任务上面，可能这个不见得适合
啊。因为像美国军规的那种无人机，不管是 RQ-1、RQ-4、RQ-9 这种，尤其像 RQ-4 那种全球鹰，就是可以执行很长时间的滞后任务哦。可是这种无人机，它的要求操作的需求就高，这种一般我们常规无人机大非常非常多。
当然，当然这个非常的高，因为。
因为操作成本其实有时候不输你飞真飞机哦。
事实上来讲，它真的是当做一个真实的飞机在用、因为以你刚刚提到 RQ-4 全球之鹰来讲啊，你看它的翼展39公尺，
39公尺。
我跟大家做一个比喻，就是比波音737-900型客机的机翼还长一点。你看看，
那
是客机哦，波音737是载100多个人的客机。
我们在网络上看图片，好像就小小一架没有，
對
但其实你看到有个人在旁边，哎呦，那一架懂、
啊。对，所以它真的是真的是飞。那第二个，我们看美军的影片，你会看到他们的地面操控站看起来几乎不输这个战斗机的座舱里面。然后我要两个机组员，一个专门飞行，一个操控
管
侦测的，或者是武器装备的，对。所以要这样，然后他甚至他的操作很多的部分啊，可能还要跟航管要结合，所以他实际上是当做真的飞机在操作。
是，
那加上你说全球之鹰来讲，它的飞行时速，它基本上啊是什么？是地面操控的人员会累，要不然它是可以，它基本上是一直它都不降落。对，实际上是人会累啊，要休息啊，对，所以它落地，所以这个操作层级上面是不一样的。
我这差距真的非常大。我们就从一开始，我们可以先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传统知道的那种军用的军规的无人机，现在商规的无人机大概是有什么一个落差。不过这时候我们就要切出来到另一个点，因为之前去年的时候我去 IDEX 看，有一个东西特别流行叫游荡弹药，可是游荡弹药其实它一直有着很大的一个争议点，是在于它的属性到底属于无人机还是属于飞弹的一种，这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个 有一些门派在一些争论啊。因为像包含中科院，其实 去年的年中的时候，航空所带了我们去一趟嘛，说我们搞了一个台湾弹簧刀嘛，嗯，然后说我们弄了一个游荡弹药
展，台北航太展也展了，
对，也展了嘛。可是呢，哎，在之前的时候，他早早就做出一个东西叫箭翔，哦，它是一个反辐射无人机，但是他们那时候也讲了，其实它不只做单纯的反辐射，它也可以指定目标攻击，所以其实它就已经是游荡弹药了，只是他一直没有把它讲出来。那时候是不是那个词还没出现呢、啊？
对，应该是还没有。
对，然后后来还搞出一个，因为他们用了一个词叫巡飞弹啊，被大家指正嘛。
是啊，是啊。
可是，对，你看巡飞弹就是个飞弹啊，啊，你攻击无人自杀无人机就是自杀无人机，所以它到底是属于无人机还是属于飞弹？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跟玉宁哥请教。另外一个是，虽然说弹簧刀在那个俄乌战争的中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曾经使用过，但到后来你好像。我们好像发现到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造成一股大流行，好像后来就比较熟练没有使用，这是有什么背后的原因吗？
游荡弹药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称呼叫制空弹药，嗯 ，loitering munition 这个东西，
对对对，制空弹药，
对、嗯，那你说是飞弹还是无人机？嗯，我觉得它另外一个英文的名字就是叫自杀无人机，
是
对我比较认同是这个东西，
它比较像无人机。
对对对，因为、嗯、基本上来讲，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大家印象中的飞弹啊，嗯、基本上是你锁定的目标，嗯，然后你发射，嗯，对你把它击中，嗯，对。可是这种游荡弹药或者制空弹药，它不见得是当下就有目标。啊啊！它是为什么我讲说制空？因为它或者讲我们有讲徘徊，就是它其实发射上去，它会一直在目标区上面绕。嗯，到它发现你预设的目标的时候，我就会俯冲攻击。
是
对。那所以这个我认为是跟飞弹稍微有点不一样。那第二来讲，就是因为受限于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弹簧刀来比较来讲，它通常都是比较小型的。
是
小型代表什么？代表它弹头也比较小。
对，
所以它杀伤力其实没有那么大、啊、
都不到十公斤，很小。
对，它都没有很大。后来后期有一些国家我知道它有发展、嗯、就是它希望能够执行反装甲任务，那它弹头是会比较大、嗯、但是它通常也是攻击是轻型的装甲车辆，而不是说我们讲主战车这些部分、嗯、所以这个很热门，大家本来谈的这种好像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
对，感觉像是个创世纪的发明一样。
其实你如果讲的是自杀无人机，就觉得其实还好，对不对？
所以用突然把它变 low 的感觉，
就其实还好嘛。那到现在来讲，我觉得它为什么好像没有雷声大雨点小？对，突然间就大家好像没有在讨论。对对对，我认为是说它第一个。它使用量要很大，嗯，因为我可能针对一个目标区，我可能发射个十几架上去，对不对？
是。
那问题是第二来讲，这个通常是不回收的，
对，
所以代表是消耗品。
对，
你十架飞上去，如果没有找到目标，
它不会回来了。
对，然后十架就没了，嗯、对不对？因为你想想它这个为什么会要设计成这样啊？就是说，因为它上面有弹头嘛，嗯，那、啊、我回来，万一回收没好的话，
炸自己，
对，炸到自己嘛，所以当然设定上一定是我就是飞出去，我就不要了，
对
对不对？那这样来讲的话，你看我每次如果飞十架，然后都没有找到目标，十架就挂了，
对，一架50万台币的话，
对啊，
对，十架就500万，
对啊，那我一天飞个30架，你看，哎、欸，算下来
破产快，
对啊，除非说又像说欧美国家说我是都是捐的，不用钱的，嗯、那也许，所以我认为是第一个它的消耗成本
相
对太高、哦、对，那你。在比较说我们刚刚谈的无人机，嗯，无人机我就在飞回来啊，嗯，我就是可以继续用啊，
同样
都很便宜，前后都很便宜，可是我会飞回来，对不对？但是这个游荡弹药，你看是不是出去就没了？
是，
就是肉包子打狗，对不对？就没了。嗯、然后，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后来有看到一个状况，就是有些乌军他们是用空拍机去改。啊，二军有没有
下面
手榴弹啊？对对对，我到你正上方，对不对？看准我就丢下去，对不对？对，因为那个相对而言怎么讲？我还可以回收再用啊，我可以用很多次啊。嗯、就算同样一架是100块美金好了，我可以用很多次啊。可是有让大家发射上去没了，嗯。所以我认为大概是这个原因造成说我们现在看，其实游荡弹药部分来讲，好像没有说这么的就在普及化。我认为
是，
对，
是。而且因为一开始会提倡说这种使用这种游荡弹药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出去它有个功能啊，当然也是要看各家的软体写的厉不厉害，叫做那个自动辨识哦，所以他那时候号称啊，就是我这一批，我只要知道有敌方的敌情在前面这个区块，我只要把这一批游荡弹药打出去之后，我人就可以先跑了，
没有错啊。
跑了之后呢，他自己会在上面看嘛，看了之后他辨识到他目标之后，他的 AI 会自己 自己去那个去设定他的攻击路线，然后自己打。那或者说是有些人是用平板的。那我看到这个攻击的时候，如果发现哎，这不是我要打的目标，我可以给他 wave off，
对，我可以终止啊，
对，我可以终止，他可以自己重新上去飞。
对 对。
可是因为这些游荡弹药，它的以轻型的来说啦，它的滞空时间大约15分钟左右，其实没有很长。
对，这个
短的，
对，时间其实我还是、还是个其次的问题。我觉得最后还是刚刚讲成本的问题、
成本，
因为这种游荡弹药基本上你还要搭配，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蜂群战术，
对 对。
所以我总要打个几架上去。
是，
那这种状况下是几架如果都落空，还是像我刚才讲的问题，
就钱都没了，
对，就全部都没
了，化成
泡影。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作战上来讲，可能你的成本效益是要考量的。
尤其像在现在的俄乌战争，因为其实两边打了2年多，那个对于成本来说，一开始大家打的好像都不用钱一样，
对对对，
狂撒。
对，
到后来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抠。哦，一开始你看什么战术装备都穿的都用最好的先顶出去。可到后来你会发现，像之前跟一些有各装在那边聊天的，就讲到说到后来其实有些是台湾捐了一些抗弹板出去嘛，他们到了当地是用胶带直接粘在胸前就直接出去打了，他们连挂载的那种背心都没有，所以其实到后来物资是开始变得很缺乏，所以其实到战争的中后期，对于成本上的控制就越来越严苛，所以就我觉得也难免啦，就是你会发现游荡弹药那时候一开始大家讲的，哇，这东西好像很厉害，
很神
啊！
对，
哦，连我们看，连我们台湾本来没有要搞这种东西，
啊、
突然就出现了嘛。
对对对，
然后也有一个传闻是那个弹簧刀大的那一支我们要买嘛。
对对对，
就到后来，哎，这个讯息到后来都没了，哦，你就发现其实，这东西有点烧钱呐、啊，哦，
对，
所以游荡弹药算是我们岔出来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话题，因为在这一批的无人机里面，因为台湾的制那个游荡弹药其实也是台厂。哦，他中科院跟我们的民间厂商去合作去研发出来的。当然，他的原型机型那时候一看，我想说啊，长这样吗？哦，当然后来还是长得跟那个弹簧刀比较像一点了。
对，對没错。
哦，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去那个那个航太展的时候，不知道你还不记得弹簧刀那个厂商就是那个 AV 啊，
带一场有来，
他们有带一台，而且带的是比较高阶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
他的镜头是可以转的。
对
哦，所以其实游荡弹药真的是成本蛮高，因为其实我这边反正可以多讲一点了，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弹簧，台湾的那个游荡弹药小的那一颗哦，它其实有很多技术来源是来自于波兰哦 ，GSP 那一家厂商，因为那家厂商其实在好几年，大概俄乌战争前，其实就已经有去沟通过，有去接洽过了，所以其实有蛮多的技术从那边过来。然后那时候在 ADEX， 我也有去那一家厂商看过，它其实出了三种不同游荡弹药，然后其实体积就是跟我们现在用那个就是中科院出来那个很像了，
对，
它有三种，一个是标准的，就是跟一般弹簧刀一样，就是丢出去它是固定镜头的。另外一种呢是它有穿甲弹的，有穿甲弹、
那个、反装甲用，
对，反装甲使用的，它比较特别是它的上面的云台就是三相的，
对，
哦，他就讲这个贵很多，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训练用的，
嗯，
哦，就是可以回收的那一种，其实有不同的种类，
对。
那其实，游荡弹药会到后来，大家会发现。好像成本也没有那么的节俭，
想象的便宜啦。
对，因为你要寻找目标的时候，像以那个 Avi Environment 他们那时候来台湾参展那一次，去年那一次参展，他们的那款新的游荡弹药的镜头是可以往左边转哦。我说为什么你是只能往单向转？他有讲说，因为他是做一个跑马航线，所以他永远只有往
左对的那一侧就好了，
他就是往左边倾斜，所以他只要往左边转就可以了。我说哇。这个成本精准，成本控制的很精准，
没错没错，
真的很精准。啊、因为像以色列那种 U Vision 那一种，他们做的是那种跟 DJI 很像那种三轴云台、
嗯。
我想说，哇靠，这打一发出去不少钱呢、
啊。
而且他们都是双镜头，因为一个是 EO， 一个是 IR。
对，
哦，那个 IR 下去，等一下晚些跟各位朋友们哦，就会讲到为什么 IR 是个很可怕的钱坑。哦，就讲。这一段就是关于那个游荡弹药这一部分，我们稍微岔出来一点。不过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讲到，不同种类无人机的用法。因为在这一次商规无人机的标案里面有陆军版的，有海军版的哦。陆军版的呢有三个款式哦，一个叫微型无人机，一个叫木货无人机，一个叫战术无人飞行载具。奇怪，为什么第三个名称就要硬要不一样？我也不太理解。哦，海军的叫舰载无人机和陆用型歼侦无人机，当然就是一个是那个啦。其实这两个无人机应该都是海军陆战队使用的啦，因为那个
有一个可能舰艇的，
对对，因为舰载的那一个它是 他还特别要求是在两栖登陆船舰起降、嗯哦、其实摆明很明显的嘛、哦、这基本上呢一二三四五五种无人机、哦、那个整个总价 下叫、哦、是非常大的一个商机。但我们就要来讨论到这种无人机可大可小，但是以这种你看我们刚刚讲到 RQ4 大的跟飞机一样，
对，
可是现在那个传闻啊，哦，陆军航特部在学习在训练中的那个黑黄蜂，哦，其实这个案子大概已经持续两年多了，蛮久的哦。这个黑黄蜂呢，为什么这次我今天讲到这一集，是因为我看到微型无人机的开规格、哦、所以那时候直接问邱国正你知道吗，他说欸两公斤欸，这刚没塞，因为黑黄蜂几克
?Black Hawk Hornet 在、這個、
对 ,Black Hornet, 那一只70克。
啊、这个
两公斤70克我无法理解。但它很小 ,70 克而已。而且这是第四代，第四代其实应该比第一代稍微重一点点，因为第一代那个更小。
其实我在那个日本的应该是东京航空展吧、嗯、我有看过他们常常展。
欸、那个很夸张对不对，
对，那个基本上应该这样，我可以这样跟听众朋友形容、嗯、就是说它可以收纳，那个飞机可以收纳、嗯、收纳起来有点让你感觉很像那个你们用的耳机的那个手机的耳机、啊、
是
无线耳机，看起来一下就收纳盒收起来、嗯、就是这样子。
很小。
对对、嗯。然后它其实当然这个东西齁，我认为是说不同大小它是有不同的用途跟需求、嗯、那你说这样的一个 Black Hornet 你说它可能这种狂风暴雨它大概就没办法用、
嗯、对，
所以它有它的好处，对、嗯、它当然是说、你看我随身可以带个几架对不对、嗯、然后我就丢出去马上就可以侦测，马上就可以 得到情资、嗯、这个当然比如说我们在城镇战的环境那它很好用、
哦、它超好用，
对、嗯、可是你说、啊、狂风暴雨你还要飞吗？
如果说滩岸尖底的话，
或者是海边，对对对，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限制，嗯，不同根据，所以为什么像美军其实它有不同的分类，
是
这样的无人机，它是有因为因应它的大小、它的重量，然后它的飞行时间、它的飞行高度，它是有不同的分类，因为你不可能有一种飞机是适合所有的环境跟任务，
嗯嗯、一定一定。可是这种黑黄蜂啊。目前我们是航特部他们在训练嘛，特指部他们在训练使用，可是这种我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一个加起来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我今天没有把他那个行路带在身上，因为它其实是两只装，
对，
一次是两只，
对对对，
加一个收纳盒，我记得没错是两公斤，所以那时候想说这两公那时候看我们那国内的那个微型无人机标那两公斤、嗯、我本来以为是含收纳盒，不是、是一只两公斤，我整个啊哦好。
而且那一定只有载具，重量就是
对载具有两公斤，不过它是70克啦，所以两只加起来是140克嘛。
对，
然后加上那个盒子里面，那盒子里面其实包含了两颗电池，然后充它是放进去，它可以直接充电。充电之后，那其实那个盒子也是导控台。所以其他的功能很强。那它的一只的射程哈，滞空时间是半个小时，所以变说为什么它设计成两只？我觉得真的是美方搞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它为什么设计成两只？是因为我一只在充电，一只丢出去，半个小时它自己就会回来了嘛。嗯、回来之后再把另一只放出去，所以它可以实现一个叫不间断的间震，
连续的
连续性。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比较设计给小部队在使用，大概就是六人小组这种小型部队，因为你在做一些攻坚的时候，因为它很可怕的一点是，这一只当然第一代可能稍微吵一点，可是到后面，其实它从第一代开始就已经很强调它声音很安静了、哦。他现在做到是他的噪音值是背景值，所以基本上呢、嗯、你今天如果在一个自然的环境，可能像风声、哦、外面的车流声，你是听不到这一架飞机的，很恐怖。那可是前阵子我看一些报道就讲说，其实在不管是我们大二胆的事件里面，其实大家是先听到声音才去找无人机。
我刚刚提到嘛，在乌俄战场他们描述很多是说听到一直有嗡嗡声在附近，
对对
就要掩藏起来，对
对，其实噪音是大于你的视觉上面的影响。可是以这种微型的这种很小型的战那种特殊的作战型的那种无人机的话，它的噪音值已经是到背景值，基本上你就真的看不到。
当然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哦、这个 Black Hornet 他讲说是背景值、哦、背景值大家想想、嗯、背景值可能想、哦、车上有车子开过去的声音、嗯、但是不要忘了你如果是在战场上那个声音是背景值还大
大的
对你有枪声有爆破声或者有其他车辆装甲车辆移动的声音、嗯、 那是不是代表什么？你更没办法去察觉这样的无人机？
哦，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蛮恐怖。可是相对其他的无人机哦，像以我们的瑞元来说啦，哦，或在还在战策中的腾云，很辛苦在战策中的腾云哦，那这种的用途相对都是以长时间滞空的监侦为主。哦，我们台湾目前以战术型来使用，好像目前就只有摩羯吧，就只有这一个。
基本上瑞元也还是属于战术型，
还算战术型。
对对。
可是因为到海军去，它就变得比较像海洋监侦使用。
其实监侦基本上还是算了
战术范围，
因为真正来讲的话，还是战略型的来讲，还是比较像到 Global Hawk 这一类的战略。因为像这样的无人机来讲，它某种程度它可以取代掉有人侦察机啦
是，
而且它长时间飞行，然后或者是讲它可以跨洋飞行，它飞行距离非常远。所以这种才是属于战略型的。
战略型。
那当然相对它的成本非常高，它的操作也很复杂。所以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负担或者说操作这样的装备。所以大部分的无人机都通常还是属于战术型。
战术型。
对。
可是我们要怎么再去区隔说像那个 Black Orange 这种更小型的微型的无人机。
其实就是说以大范围来讲它都还算是战术型。只是说它变成是就是我们讲刚刚讲提到小部队。你可能是小部队或者是单兵。携带来使用，这种就是属于这种 Black Honey 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像微型无人机，应该是朝着
四轴那一种的。
对对对，这个大概都通常是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里面有出现像垂直起降这样一声，那主要当然很多时候是为了针对舰艇
使用，
因为它的甲板它不太方便用弹射啊或起飞的方式，那就会希望从垂直起降的方式来设计。但是从其实从无人机开始。我们即便不要谈俄乌战争，再往前推的话，无人机开始从以色列人用了很发达之后，后来美军也开始跟进之后，无人机整个再重新进到军事的这个用途上面来讲，你大概看起来基本上还是只有两个用途在了。第一个就是侦监，
是
对，主要还用在这边。大部分的无人机我们看到这样，就是你侦察嘛。然后你
超过一半以上几乎都是
侦察，然后不管是幕后其实也算是侦察一部分，对。然后监控战场上面，然后传递情资嘛。另外一个就是攻击，就是武装型的，我们听到像死神这种攻击，它可以挂武器弹药的，大概不出这两个主要的用途上面。
但是它以武装型的，就是所谓的那个 UCAV 这种来讲的话。好像也都只是在做所谓的小范围精准打击为主嘛，因为它载弹量就是小。
这个当然，其实死神他们来讲的话，这一类型的倒不小，它可以挂个四枚地狱火是没问题的，
四加哦，对，基本有四加四八，
对对对对，其实对、哦、其实也有这么多。然后第二栏就是说，当然现在大家各国还在发展是更进一个阶层，那个是真正所谓的UCAV 了，就是它是。类似我们讲的伙伴机的这种概念了，
中程僚机那一种
的。对对对，这个是真正就不一样，因为它是实际上它不只是挂武器，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已经在使用的这些无人机，它基本上就是说我有挂武器，那我的目的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可能有一架监侦型的，那我找到目标了，我还要再调战机过来，时间太慢了，
太久，
可能目标就已经跑掉了。那我直接上面就有挂飞弹了、我直接就自己打，或火箭夹舱我就自己打了。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我们谈的未来的这种话 ，UCAV 的话它直接我就是把它当做没有人在上面的战斗机了。嘿嘿嘿，对，那这个就层次又不一样。
哦，对，尤其那个现在他们在研究以后跟 F-35 搭配那种中程僚机嘛，那个战场又要变成我们另外一个想象的样子。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如果有一段时间大家如果还记得有一部好莱坞电影《激战未来》，
对对对
对,
对，
里面
未来
那个未来的应该想象应该是像那样子的。
对。对，有点夸张，
对对对，没错没错。
不过以到后来，我们这一次要做所谓那种，你看军用军规，现在中科院在做当然有些是要做 FMS 的军购，因为包含像是那个黑黄蜂以后都是要走 FMS 军购进来哦。那军用商规，商用商规我们就不讲了嘛，那就是大家平常像喜欢玩空拍的人在使用的、军用商规这一块真的是一个蛮特别，因为其实军用商规用最凶的大概就是乌克兰目前，然后因为他们用大量的 DJI 的飞机。在战场上面，可是这个军用军规的应用跟军用商规的应用的差异，因为刚刚其实前面玉宁哥也有讲，就是为了便宜那些哈。可是，在这种以目前我们未来的规划啦，这一次的那个标案里面， 哦，其实真的是蛮惊人的哦。当然我先讲啦，因为陆军其实有回复我一些问题，我还是要先把那个陆军有回复跟我所解说的一些，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这一次的采购标案是分段投标哦，有两个阶段。那我这一次会去质疑的，当然是针对第一阶段的标准，因为第二阶段的规格其实目前还没开出来哦。陆军是跟我讲还没开出来。那第一阶段的资格标呢，是以这一次哦厂商。应该说是他的门票哦，你这个最低标准如果你没有的话基本上就不用来玩了，所以像是换屏啊、悬停返航这都是同时间要具备，其实他们私底下有讲说光这个条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哦，就已经蛮严苛的。那目前到这，那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最有利标，就价格规格双重审查哦。当然一方面是有所谓的陆军他们提出来的作战需求，这是第一个要达到，那第二个就从中间价格方面和他们各方面的技术方面去权衡啊，挑出一个择优选择哈。那所以目前的这个价额呢是未定，但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目前啊排定预计要花费的金额哦，其实是蛮惊人的啦。那以微型无人机来说，它的需求架数是1485架啊，目前他们开出的单价呢，预估的单价啦，一架是86万多哦，所以呢1485架加起来哦，哇哇哇哇哇。哦，是12亿8141万哦，所以以微型无人机来说，这一个市场哦，你们大家有没有嗅到股票那个号码、那个名牌的味道哈？12亿多的市场价值哦。那以幕后无人机的话呢，它是72架，那总价呢是5亿多，5亿6546万哦。战术无人飞行载具呢有201架，哦是12亿7765万。哦，所以这个总额哦，我们先讲陆军这一阶段啦，因为海军的稍微少一点，但海军的单价是比较高，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大型，起飞重量比较大型一点的哦。那以陆军这一个三种的军用商规无人机的采购总价，目前呢、啊，哦，这因为这不是最后的一个价格，我还是要强调，因为你到后来它一定会有一些减价，在随标案里面会有一些减价的过程，但它目前开出来的价格是31亿。2454万哦，31亿这个市场，哇！虽然说一架帕奇差不多就这个价钱了，我只能说啦，有些人觉得好像价钱蛮高，但我说一架帕奇它不就是差不多就是30亿左右哦，就是一架帕奇换这样换算出来，你看这样差不多1800架左右的无人机，其实 CP 值好像有点还算不错，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就是以他这次开的规格，我们先讲了那个微型无人机，因为其实有些厂商对这个东西是蛮跃跃欲试的啦。我是说实在的，因为其实毕竟一个是有它的市场在，然后另外一个是能够增进产业的发展嘛。因为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市场就会这样，你有需求才有供给哦。你没有提出这个需求，其实大家也不会想说做这个生意嘛。
当然，
可是以2公斤来说，微型无人机，你觉得2公斤够吗？
应该是要看你的筹债嘛，对
啊，有需要筹到那么高吗？
这是一个嘛，那再来就是说，厂商有没有办法做得更轻？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嘛。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这个，我相信也是。你看为什么大疆它有那么多的不同的产品线
是
不一样，就是在你能不能做出来这样的东西嘛？
嗯，
那其实整个我认为从发展到现在，整个国军的它的这个军用商规无人机的采购案，我不是说。不应该推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说鼓励厂商投入、那只是说大家有没有想清楚这个东西究竟他要做什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以现在这样一个计划推动来讲，我的感觉有点像是先画靶再射箭。
嗯，
等于就是大家先国家觉得说
需要用无人机的，
对，要用无人机、对，国军你要用无人机，好，那即便问了陆军司令部这些东西，那当然因为政策已定，我当然要想办法把理由想出来说为什么我要用无人机、
连兵营嘛，
对
不
对,
對,
對, 對、我为什么要用这无人机，为什么要列给你听、但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我觉得不太像是从就是我们在各军种他作战规划的时候，他认为我需要用到无人机。因为老实说，我是觉得国军其实虽然就是说现在来讲无人机，大家从尤其是乌俄战争之后，大家认为是一个很热门的东西，
是，
但是大家有没有真正去理解 究竟无人机怎么运用，然后我要无人机做什么、嗯、
对，以台湾的作战环境，你觉得我们无人机能适用在除了像瑞月那种跑岸际的或者说像一些未来的 RQ 做整个海上长时间的征收之外，你觉得我们的无人机能用在什么地方？
对，的确这个东西就是说回头如果我们去探讨这个问题本质的话、嗯、你就发现有一些状况发生，就是说第一个、嗯、商用的无人机来讲，我假设我是要在跨海的任务上来讲、嗯，这些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哦、
不是那么适合啦。当然你看因为金门发生好几次对面飞过来的，
好像也蛮厉害的嘛，
对，好像还是可以飞，
对，也蛮厉害的嘛，
对对对 对，但是基本上你要跨台湾海峡稍微大一点的确是、嗯、所以第一个三龟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这是一个、嗯、那再来讲那就变成可能你要用的是军规的，
是，
那再来你说这个海上征收或是监、嗯、侦监这一部分来讲、嗯、我可能需要长时间，
嗯，
比较长的时间。那商用来讲，当然如果现有这样的一个载具，那我去改装我觉得是可以，因为它可以降低研发成本，
是，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
全新，因为这次几乎都是用全新，不然有一些投诉是有听过啊，是贴牌哦，所以 其实贴牌你觉得贴牌的状况算是允许的吗？
我觉得基本上如果它来源 OK 其实还好啦，因为基本上这个就是回到我们讲的商规的它的目的嘛，
嗯，
我就是利用现货 去做，然后尽量的降低我的研发成本，而且能够符合我的使用的需求嘛，我觉得是可以啊。但是就是我还是回头来讲，就是说不管陆海空军，
嗯，
你要无人机做什么，有没有想清楚说你要什么。我们即便以陆军来讲好了，我滩岸作战好了，我滩岸 防守作战、嗯、我需不需要无人机，那我需要无人机上去做什么，
嗯嗯，
对不对？我是要看什么，看如果我是要看对岸的登陆的两栖舰艇过来，
嗯，
那是不是可能就跟海军的侦监的就
会打在一起啊，
对不对？就雷同、嗯、那我是不是海军做就好，我不需要做。那可是如果我是不是要做，那再来如果是登陆上岸的在滩头的敌军、嗯、那我要看他什么，
嗯，
我是要看他部队状况，看他的资源火力在哪里、嗯、那这个东西，那像陆军提像那木货型，其实我看一些报道说他是针对炮兵的，
嗯，
那就代表什么，那我就要定位了，
嗯，
定位敌军上岸之后他的兵火力的位置，
是，
那这个东西来讲我是要提供给炮兵。可是这个假设来讲，我对于我守在第一线的排长来讲，
嗯，
我可能就不需要，我不需要用到木货型了、啊、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说有没有先第一个就是说去了解，说真正的去很清楚无人机究竟可以做什么，大型中型小型可以做什么、嗯、然后再来讲我要用它来做什么，
嗯，
因为即便你说监侦型或者是这个包括像案子里面还有什么战术型，老实讲我不知道，因为监侦我刚刚有提过了嘛，不管监侦不管幕后
都
是属于战术，对，那另外一个战术型这究竟那他是要做什么呢？
他是做什么战术？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
也没听说他要挂什么筹载啊，
对，没有错、嗯、所以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属于战术任务，然后你又列出来说我有一个叫做战术型的、嗯、那究竟他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所以那再来我们讲说现在国陆军联兵营你已经有那个直升机型的这种摩羯的这个
摩羯了， 对，也就摩羯了，
那我还要军用三规的这个无人机来做什么？
对，而且摩羯它其实算是军，它其实是
商规，
商规在网上 upgrade 变军规的。
对对
对，因为这个大家眼睛立定，你会发现它跟田屋做的某一家很像。
其实这个本来就没有很大的分野，老实讲，的确是这样。因为你看我们讲波音737客机，好，对不对？
嗯。
商用机
P8、啊、
商用机对 P8 嘞，P8 是军规吧？
啊、
是军规军用机吧？对，
是啊、
所以对，所以其实你只要改装还是一样可以。所以这个回过头来我讲还是回头去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这些飞机做什么，无人机做什么、嗯、你的任务是什么。因为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会变成像我们现在讲说很可能是从上层认为说你需要用无人机，
嗯，
可是我想不出来我要做什么用，
对，
那你可能就会什么将来就变成什么装备发下来之后我装备就摆在那里啊，
嗯，
就在检查的时候才拿出来用啊，要不平常的时候我不晓得要用什么。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无人机其实要大家看到如果在乌俄战场上面啊，它几乎就是到处乱都飞，
嗯，
然后什么都拍，对不对？那这种状况下来讲以官兵来讲如果你要熟练运用这些装备的话，那有一个观念可能就会抵触到了、
嗯、
保密防谍的观念，
是，
对不对？我们基本上对很多东西是、不能看，对不对？不能拍，
嗯，
那你有没有时间去练习这样的东西？然后或者
总不能说下基地才去练吧？
对，才到那才飞、嗯、才飞嘛，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永远只能飞恒春保利山这一带的空域，其他地方对其他地方我没看过，对，因为这个老实讲，其实你 针对以前的军用的侦察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要看过空拍图，你才会习惯知道说，哦，原来我怎么去判读。
对，
那你从来都没有看过，
你在地标什么吗？
对，那你现在从来都没看画面，我真的我播一张画面，空拍机画面给你看，你还不知道那在哪里？
是，
那有什么用，对不对？那你排长，就算我有这一段画面，而且还是4K 的，对不对？超清晰的彩色的，问题是，这是哪里啊？这是淡水吗？淡水河口吗？还是台北市区？
对，
对你都判断不出来，那要这无人机做什么？这是一个嘛，所以我觉得根本的还是这部分，真的是各军人要去厘清说，我究竟要用到什么层级，用到排级，用到连级还是营级的，那我用这无人机做什么。那第二栏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发展方向，你会看到是各家厂商在竞标，
对，
那变成每一个军方跟他买将来要买的东西，就是我是买你一个完整的系统，我有这个载具，我有上面的筹载，然后我有操控系统，对不对？我有资料传输的装备，我都有，是整套的。但是，是不是需要每一家我都是做整个的？因为我们看在这个分工上面，像资讯工业也是一样，
是
有些人他是专长是做这个资料链的部分，对不对？那有人是做操控啊，操控部分是不是应该，也许是应该鼓励厂商他去我专长的那一项。我们组合成一个团队，你比如说雷虎来讲，他可能以前做遥控飞机，那载台对他来讲根本是小 case，
对
不对？
对，
那我专心做一个最好的载台，但是我结合一个他是做光电系统，是最好的厂商，
找一家筹载专门做筹载的，
专门筹载的，比如说来讲，也许如果他这个预算够的话，我可能甚至来跟世界的大厂 FLIR 他们合作，我将来就装 FLIR 上面的装备，那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个最好的运用，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要。鼓励厂商是不是朝这方向去走，用团队的方式去竞标。那回过头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无人机，我还是讲，就是说，其实载具不是难事。空拍机，你看民间的空拍机就已经发展了，多轴的这种就已经发展到，然后飞的也都很好，对不对？那遥控飞机更不要讲，以前我们这种传统这种遥控飞机定义机的，也很多厂商都有在做嘛。所以其实能飞出去，能飞上去。能飞很久，
飞上天不是问题，
对，再飞回来，这都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那大的问，真正的问题是说，因为我要用嘛，
对，
我不是要飞就好啦，我要能够说对我的任务有帮助，
又不是在福德科那边飞那个模型，有没有？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所以重点一部分会是在 payload， 筹载上面，
筹载
你筹载的这些，不管你是要用来监视的，或者是你只是要拍画面的。那拍画面我们刚才也谈，宇威也谈到嘛，你是有光电的或者是 IR 的，
对，
这也不一样， EO 或者 IR 这东西层次也不一样，
而且你 IR 的画质到哪个地方，它侦可侦测距离，有效侦测距离到多远，那个其实都不一样。
对对对，没有错啊。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看为什么有军用的，有商用的，为什么民间现在有在卖夜视镜，对吧？
有啊有啊，
可是它的效果跟我们讲军规的夜视镜是不是，对，就不一样，那价钱当然也不一样嘛。所以筹载是一个问题，你要装什么样的程度的上去，
是，
那再来就是说资料传输，因为我要的就是什么，能够最好就是 real time， 即时我把资讯就传回来，我排长放上去之后，我是马上就会看，哦，对面壕沟里面有两个兵，对，我还要等
你，不是30秒前有两个兵，
对对对对，甚至来讲我讲说我还要等无人机飞回来我才看，哦，原来我对面的壕沟里面坐了两个兵，
早跑完了，
对，他搞不好这个饭都已经吃完，都已经去尿尿了，对不 对， 对，所以这个传输也是一个，那这个牵扯到什么 data link， 然后跟传输的频宽，这些都有影响。那你传输设备，你像美军他们为什么军规这些好用，你像全球鹰它可以飞快啊，那不然有什么，我可以透过卫星把资料是传回来的，
是，
那我们自己没有卫星，所以显然不能用卫星来传，所以这些我觉得才是未来这些无人机它一个重点，你能装到怎么样的筹载，然后你怎么样把资料传回来，因为如果说你拍得到，然后画面像之前其实联合报就有一篇报道，就讲说我们现在国军在联兵营在用的这个
摩羯
对，传出来画面好像见得比这个空拍机好，对，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好，你有拍到没有错，这个飞机飞上去你有拍到，你拍到一个壕沟了，对，模模糊糊的，然后看起来哎好像有两个兵在那里，到底是不是两个兵还是两个头钢盔在那里，我看没办法看很清楚，那如果是这种状况来讲，其实你对于你发挥的功效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未来来讲，我觉得载具真的不是重点，重点而是它上面的装备能够用到多好的装备，还有它传输能够多快传输回来，能够传多大的档案，你只能传图片，还是你可以传彩色图片，还是甚至你可以传到4K 的彩色影片回来， 那这个不一样的。
嗯，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说那个解像度的一个问题哦，其实它这一次的标案里面也有规范说，你必须要在一公里的距离去达到那个 NIRS 6的等级哦。那这个是 NIRS 这个规范标准，其实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是那个美国他们针对空拍机空应该说遥测啦，这个叫遥测，有专有名字叫遥测哦，他们去建立的一个所谓解析度的一个标准哦，最高是到9，没记错应该是到9哦，但其实通常应该如果说要到我们作战等级大概是要8以上，6的话其实算是比较小哦，虽然说6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做一些像车辆或是人的一个辨识哦，但其实以作战来说它可能还稍微消了一点点哦。那另外一个是因为这一次的规范里面都是因为是商规无人机嘛，所以变成说它的测试标准都是用商业标准，像包含它的传输因为其实在有玩无人机应该都知道啦，我们传输的 data link 基本上是使用 2.4GHz 哦，那图像所谓的那个影像传输的话，因为它需要比较大的频宽嘛，所以使用的是 5.8GHz。 那这个东西呢换成白话文叫 WiFi 哦，它就是 WiFi 802.11n 跟 802.11ac 哦，这个如果大家家里有 router 就有那种无线分享器的话，可以去翻一下底下是 2.4 还是 5G 的哦，那其实就是跟我们用无人机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它的频道呢都是既有已知的一个频道，那 2.4G 因为它可以传输比较长，所以是我们通常是拿来当做遥控的在使用，那 5G 的话是当成影像传输使用，因为它毕竟穿透力很弱啊，通常两道墙就已经再见了，那 802.1N 就是那个 2.4G 可以稍微长一点点，那它就变成说它会要求说这两个频道能够做跳频哦，能够换，可是因为它其实都是已知频道啦，所以变成说在干扰的时候呢测试的标准是使用干扰枪哦，可惜干扰枪台湾有嘛，我们都在用啊，大陆也在用，所以那时候我就质疑了一点说哎，可是作战的时候没有人在用这种干扰枪啊，大家都是用微波炉不是吗，就有一个很大片的那种干扰车嘛，
定向的那个
定向式的嘛，对对对，那我就会质疑一点说，如果说今天我们要使用大量的所谓商规的无人机，因为我们的军用的无人机军规军用的无人机，如果今天它的操控方式哦，是跟商业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引入大量的商用无人机做训练，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哦。可是今天我会质疑一个点说，我们要用大量的商用无人机在军用的作战领域上的时候，如果说你以不对称作战嘛，像乌克兰那样的话，那当然我同意啦，可是变成说我们因为我们的人少，我们需不需要到说用这么多大量的商用无人机，我们有可怜到这种程度吗？我们没有军用的无人机，我们得要用商用的无人机。那另外一点是，这些商规的无人机的训练需要到说大批的师资来教导吗？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像 Black Honor， 虽然说是特指部，他们现在说哦，因为有美方的人在做训练，可是那个训练过程不是教你怎么飞那个无人机，是你要怎么跟你的作战做结合，欸，
对
哦，所以你今天引入大量的商规无人机的师资进来的时候，那是教你去考照吗？我就会质疑说是教你去考照吗？不是吧，我们重点是你要怎么去跟战术做结合，可是这些老师懂战术吗？这就是我会去质疑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是你在分级的部分，我还是要回来 diss 一下微型无人机哦，因为就以民航局来说，你不用考证照的资格就是250克249以下的哦，所以大疆有出一个那个 Mavic Air 嘛，哦，那一只应该是 Mini 啊，叫 Air 了，现在叫 Air 了，249克，你号称免考照直接上手嘛，哦，对不对？随便一个人都可以买嘛。那当然，如果你要用那个 Mavic Pro 哦，比较高阶等级的，你就是得要考一个无人机执照。那以民航局哦，它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些证照就是要回归到军方自己去承办这个事情，自己要去做哈，哦。
对。
但是我就会去想一个点，可是今天这些无人机对我们是需要去训练，可是这些训练你是要跟战术做结合，你的训练不是说我怎么去飞这个无人机，怎么把它飞出一个很漂亮的八字形，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不对？怎么可能是叫你说我今天派金哥今天这个班哦，所谓那个战术无人机训练班哦，去湖北科大旁边的那个考场那边大家去飞个八字形回来，不是吧？你今天是要去保利山、去仁寿山，或者去其他的像北侧南侧中心，
对，
你要结合现地运动去放无人机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用你的无人机协助你的部队可以通过哦考官给你下的测试的指令哦。假如说哎，今天前方某个地方有隐蔽的敌军，你要怎么运用你的无人机去找到他们，并且顺利的指引你的部队或是你的支援部队去帮你做攻击，去解决掉你这个威胁，这才是我们这些无人机使用上你要去训练的点嘛。不是说我去飞一个漂亮的八字形，或是可以环绕一个 战车做个很漂亮平稳的环绕拍摄，这个不是我们在使用的东西哈。我觉得要搞，我觉得是要搞清楚，就是我们今天设了这么多，当然因为陆军有跟我讲说他们有设了一个作战需求哦，就是我买这些无人机，我们有一个作战需求，你要达到那个规格，这规格会比现在所列出来的这些标准要来得更高哦，所以说那个它的画质啊，那些或者传输距离、抗风等级哦，或者说抗干扰的能力哦，因为其实它有使用的是那个加密等级是那个 AES-1256bit 嘛，那其实已经是个很高阶的。很高阶，以民用来说啦，算是高阶。虽然说它是一个对称式加密，我这边还跟大家再岔开来讲，对称式加密跟非对称式加密，其实以军用来说，用非对称式加密会比较适合，但是它成本很高。对称式加密有个风险，就是如果今天我拿到你的加密钥匙的时候，
金钥，
达到你的金钥的时候，我可以一次解开你全部的，耶、yeah, ，没错、嗯。所以这个东西我说穿了，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对，其实宇威讲这么多，我就讲，就是刚刚回到根本的问题，就是你要无人机做
什
么？
对
你有没有想清楚？我认为军方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你要无人机做什么。
对，
因为你像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好，宇威讲的这个训练，对我不是只是飞上去就好，对不对？
对啊，
那我要拍，我要拍，而且我重点是拍完之后我要去判断，对，我要去研判说，哦，我拍到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那这些你就在训练课程里面都要有了。
是，
那现在我相信没有这个教官啊，
没有，
你要先有这个师资，
国内没有，
对，你现在有这个师资，然后我才能教嘛，这些接下来要接装的这些官兵嘛，那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规划出来啊，都要做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东西，我要刚刚宇威也提到一个重点，你怎么样结合，比如说，哎，我侦查到了，我也要能够描述把它转换成情报吧，
是
我跟我的啊，我跟我的炮兵讲说。那个位置哪里？我们形容半天哦，那有一棵大树，有没有看到？大树旁边五个人那个位置有一个，
我突然觉得好像有复古的感觉，
对不对？你们觉得是这样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你要发展出来这个 SOP 啊，你要怎么样？我拍摄到的东西，那问，因为这些是可能是发到基层，我可能是一个排一个班我就出去啦。那我出去，我这些官兵，你就不能只是我只会飞会拍嘛，对不对？我还得想办法把它变成是情报，标准的情报我传递回去嘛。这个也要有啊，那这些东西就是一层一层，其实都是要完整结合，都是要配套的、啊，要不然很简单，排长就变成是什么啊？有拍回来了，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好，没了，到此为止。因为那连长也会觉得说，我不需要干嘛，我派个侦察兵出去就好，我干嘛要还要你飞回来，然后飞半天，然后跟我讲说那边有什么东西？对，连长如果不用，那你这些装备拍了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是整个，我觉得是一连串的配套的东西。未来都是，所以那回到我还是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在于说，你要小的无人机微型，我们以现在啊微型无人机，我要做什么？
对，
前程型无人机我要拿来做什么？那我可以用在哪里？之后这个先想通了，我觉得才能将来在接装之后，我该怎么训？我在跟谁结合，
而且要去想到说在战时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是它的环境会怎么样，我觉得要有个想定，
对，甚至啊，对，就要想说你真实的环境是怎么样，你比如说像这些来讲，我不知道宇威那边资料有没有，就是测，比如说他甚至要测说你在不同天候的状况下你要怎么飞，能不能飞，然后还很重要一点就是官兵也变成要鼓，真的要接装的要鼓励他们用，不怕摔，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要不然我相信没有排长敢嘛，那飞出去两下就已经摔烂一架了，然后哎，我后面还剩一架怎么办？到底还要不要练？
对，高中今年高中检不用过
了，对啊，对啊，对，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回归到一个本质嘛，我们为什么谈说军用商规？商规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某种程相对来讲，它成本比较，然后成本比较便宜，所以你要不怕摔嘛。
对，
我让官兵熟练的去飞、去练，然后去拍。那拍，我就前又另外问你说，他可不可以在营区都拍下来？长官允不允许？还是哎，你不会给我乱拍哦？很多东西不能拍。
对，
所以第一个要能够广泛的让官兵可以去拍，然后广泛的去飞，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慢慢的 建立起一批熟练运用无人机的这些小组的官兵，那进而才能够把这些情资运用在战术上面，甚至去跟这些其他单位去结合。你像海军，他要舰载型无人机，这垂直起飞，我认为不难，你做出来不难。然后将来好，大家已经想说啊，可能在这个舰艇上面摇晃，然后飞，然后降落，可能困难度很高，对不对？但是我认为那都是其次了，重点是你飞上去之后要干嘛？对不对？你要在上面飞多久？你要在台湾海峡飞吗？还是在台湾东岸太平洋这边飞？还是在巴士海峡飞？那你飞你要看什么？对不对？舰上官兵，原本都是舰艇兵什么这些，对不对？
是。
好，你现在叫他会飞，好 ，OK， 我飞给你看，会飞了。好，画面上面拍下来的东西，那个是什么？究竟是渔船，还是对面的船只，还是 海警的船？你有没有办法判读？然后你要飞多近？你可以飞到多近的距离？这又是一个 SOP， 你要定出来。我可以飞到他离他多近的位置，然后甚至你可以说我不在乎，被他打掉就算了，我再飞架上去。这些都是要配套的去想
到的，对，而不是说你被打下来，然后还要惩处你这样。
对对对，
谁敢飞啊？
谁叫你飞那么近，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舰上就只有一架，飞完没了，对不对？哦靠，这个100万的飞机没了，对，
没有备货
没了，对对对对，这些其实都是要预先去想到。可是现在来讲，整个的这样一个推动，就感觉还是我跟你讲说，你需要一个舰载型的无人机，
是
好，然后我叫厂商赶快研发，哦，你海军编预算采购，这样，那至于说官兵要怎么啊，我发给你之后，
你自己想办法想吧。
对，再慢慢想，你拿来要做什么用，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我讲，就还是一样嘛，跟陆军的一样，好，飞上去有啊，画面拍回来，舰长说我没有想要，我不需要这个啊，我需要这钱，我雷达扫一扫就有啦，我干嘛还要拍？
对啊，
那你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我望远镜看一看就有了，
对，光学，对啊，为什么还要飞出去看？对啊，
望远镜那么大一颗，
没错啊，没错啊，就是这样。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那配这个无人机，采购这个无人机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可以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因为这个案子，因为其实军用的无人机领域其实已经发展了蛮一段时间了嘛，从美军那时候开始，以色列开始啦，刚刚玉妮给我说以色列开始做，然后美军整个把它扩张的很大、喔，其实已经也蛮久一段时间。那商的无人机其实也是发展，但是从大疆开始，从他们也做了非常多领域，不管是在农用领域也好，或者说在摄影领域，
甚至来讲，我看到资料，大疆他们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开始类似
送货了，
航管，
航管，
他们有发展那套系统，
对对对，
可以管制那些无人机，对，那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这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这计划里面的有没有办法？这是一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好，将来战场上空满满都是无人机在飞的时候，哪一架是你的？你怎么避免碰撞？这个有没有想到？
对啊，这会是个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非常谢谢玉宁给我接下来跟我们聊这个军用商规无人机哦，这个里面哦，其实是太多故事了。这个我们就看接下来在之后二阶段了哦，看哪些人能够脱颖而出，经历过这种重重的试炼。因为陆军是有跟我讲啊，他们作战需求会坚持下去哦，所以那个我们就看到时候有谁能够脱颖而出哈，我们来拭目以待哦。非常谢谢玉宁哥今天来跟我们参与这个讨论。那我们部队国是每周三更新，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也请大家继续追踪分享给你的朋友，并请大大们会赐个五星好评。如果你对无人机有什么好奇，有什么意见也想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 The Podcast 下面的留言区留言。谢谢大家，下周见，拜拜。